所以佛经就是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般若智而生其心，因为当你完全空的时候，它的佛性的般若智慧而让你生起这种慈悲善良的心，而这种慈悲善良的心它又无所住心，是在你的意念当中有的，但是呢又好像找不到。师父很想用现在人间的例子跟大家讲啊，举个简单例子吧，你今天来参加一个人的 party 啊，对不对啊？你来的时候你穿得漂漂亮亮的，对不对啊？啊，你进来了，哎呀，希望大家都啊能够理解你啊，看到你啊穿得很漂亮，对不对啊？啊，但是呢，你一看大家都穿得很漂亮，你这时候已经忘记自己好看不好看了。你跟大家一样很开心。我问你，在你冥冥当中，在你内心深处当中，你那种想让别人来观赏你，能够让你感觉到有一种非常自豪感的，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很贵重很漂亮，你有没有？但是你当时这个感觉当中你没有讲，你也不去想，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有没有？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灵魂当中的东西。所以师父再举个简单例子啊，因为这比较难了。你比方说在拜佛磕头的时候啊，你可以说菩萨菩萨观世音菩萨，我去除杂念去除杂念。哎，你在嘴巴讲去除杂念的时候，你杂念一瞬间没了，对不对啊？杂念没的时候有没有印子啊？我问你们，橡皮把字迹擦掉之后有没有印子啊？观世音菩萨，我空我空，我不要去想不要去想。你不要想的时候，你不要想这三个字是不是还是在想啊？观世音菩萨，我一定要干净，我一定要干净，我不要去乱想。那个时候杂念来的时候，有一个某一个人的形象在你的脑子里，或者某一件事情在您的脑海里的时候，或者你们跪在菩萨那里念大悲咒念心经的时候，这种意念不是来了吗？来的时候你说观世音菩萨，我要干净，我要清净，我要清净。你要清净的时候，实际上暂时好像没有想，实际上在你的内心深处有没有想，有没有这个意念在，这就是佛经讲的精彩之处。所以在你的八十天中已经存在的东西，你要把它彻底无所住心，很难呐、啊。所以希望大家学佛要真的用心学啊。啊，你曾经出现过的自私心，你可以说我不要自私，我不要自私。但是就算你当时说我不要自私，我问你这个自私心的阴影在不在你心里？那肯定在的。那么这个阴影要去除它，要让它无所住心，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大自在啊。所以无所住心就是这样。所以师父跟大家讲怎么样能够来理解佛法，佛法是非常的智慧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修，好好的学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啊，其实我准备了很多啊，这个下一次再跟大家讲。在最后呢，师父要跟大家呢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啊非常的精彩啊，说的是在中国的南北朝后魏时代啊，每到春天三月份。这个山西的五台山呢有个叫灵鹫寺，都会依照惯例举行一个叫无遮斋会。什么叫无遮斋会呢？就是无论你出家的没有出家的俗家弟子，也不论你善男信女老的少的，有钱的还是穷人，甚至你是乞丐 他都要这一天以平等心来供养你供食啊，给你吃饱餐一顿，平等施舍，是每一个众生都是平等的，表示佛法平等，无人我的分别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纪念的日子，所以一到三月份大家都去。那么在天灾会上啊，来了一位手里抱着两个幼儿的贫苦女人，她的后面还跟着一条狗，除了这些她身上没有多余的物品，这女人比较贫苦。她来到了灵鹫寺无遮灾会的现场，可是呢还没有到用斋的时间，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呢，他身无分文，他又不好意思白吃啊，他就当时呢想想我拿什么不吃呢，就剪下了自己的头发啊，身上的头发，然后啊聊表布施的意思，就把头发剪下来啊，这也是我的布施。他对寺里的主持要求说啊，师父，我只有这些头发布施三宝了，请勿拒绝吧啊。那个法师说，哦好的，那我们就收下了。女施主，你这是打哪来的呀？就问他了，你从哪来的？女施主突然之间说，哦，我从来的地方来的。这个主持法师看着他这么回答，哎，觉得这个女施主有点怪啊。啊，不料这个女人顿时开口就要求道，啊，师父，我还有急事要到别的地方去，能否先分一些啊饮食给我啊，吃的东西给我。虽然开斋的时间还没到，但施主的要求他还是不能拒绝。这个师父呢，主持呢叫法印法师啊，这是一个过去流传下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呢这个法印法师呢说，哦好的，他非常慈悲的从里面取出三份食物，他的用意呢就是让这个女人和两个幼儿能够饱餐一顿啊。但是用过食物之后呢，这个女人又说，啊师父，我还有这条狗呢，他也得吃点东西才行啊。好吧，住持法师无可奈何的勉强的又从里面搬出了一些食物交给了这个女人。女人又说，啊师父，我肚子里还有小孩，也需要分一些食物来吃的。住持法师这时候忍不住了，他就怒斥道，哎，你来这里求出家人布施斋食，但是你看你贪得无厌呐，是何道理呀？你肚子里的小孩根本还没有生出来，难道说他也能进食吗？可是你却再三的诉求，滥贪美味之心，这位女士，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被斥责的贫女这个时候她就说了一个寄语，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地甜，三界无着处，致使阿师贤。这个寄语就是告诉大家，苦瓜的话根也是苦的，如果是一个甜瓜啊，它连着甜瓜的根蒂啊，它也是甜的。但是在这个三界啊， 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致使阿师贤，就是可能是致使那些武师的人啊，师父啊嫌弃。说完了此偈啊，突然之间腾空要上了虚空，示现出文殊菩萨的德相。这时边上的狗化为他坐下的狮子，两个孩子却是他身旁的两位侍者，在云光飘渺若隐若现当中又说了一个偈语：众生学平等，心随万境波，百骸俱舍弃，其如爱憎合呀。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众生拼命的在学平等心，但是我们的心又随着人间的境界在变化。我们百骸俱舍去，我们人有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意念都要舍去，何况还有什么爱和恨呢？这首偈语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学佛人要懂得平等心。今天你说要平等的布施无可厚非，但是你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事的波动啊！你看着人家怀孕的女人，你就觉得这孩子不应该吃，你的境界在不停的流转。虽然明知要舍下这个外在的身体，因为布施给别人就是一种物品，不是一种什么，就是让自己的心啊能够布施给别人，但是我们人的心中还藏着爱和憎。也就是说，因为看见他穷，看见他拖着两个孩子还有一条狗，他就起嗔恨之心了。菩萨的意思，这怎么又能入道呢？当时参加这个僧斋会的有1000多人，亲眼见到了文殊菩萨的圣迹，聆听大师警示的偈语，所有的人都跪在那里含泪而哭泣的，向空中膜拜顶礼说：大师，但愿垂示真正的平等法门，也好让我们一心奉行啊，一心奉行啊。空中又传来了菩萨的偈语：持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风，无二无分别，究竟如虚空。这就是告诉我们，持心如大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懂得布施平等心，我们要有包容天地之心来对待人和事物。犹如水火风，水火风都是一样的，都会灭度，都会没有，所以无二无分别呀。不管今天是水也好，火也好，风也好，它都会失去的，所以无二无分别，究竟如虚空，就是到底了就是虚空无性，到了最后都是无性。这个时候这个住持法师这时候埋怨自己有眼不识真佛呀，他为了表达自己亵渎菩萨的忏悔赎罪的心啊，他到厨房里取了一把刀，准备挖出自己的眼睛，因为他觉得自己有眼无珠啊，菩萨来了他都不知道。边上的很多的徒弟和很多的 居士说，师父啊，你不能这么做呀。是啊，师父这么做于事无补啊，这也是件傻事啊。哎呀，赎罪的方法很多，又何苦出此下策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把夺下了住持法师的手中的刀啊。住持法师于是打消了啊原意，他以贫女就是文殊菩萨所布施的秀发建了一座宝塔来供养。万历初期，圆广法师接任住持，为了要重新装修宝塔，在塔下他挖掘出大士的圣发好几束，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菩萨的头发啊，就像斯里兰卡有佛牙寺一样的啊，菩萨的头发牙齿颜色，这个文殊菩萨的头发这个颜色像是金色的，但是呢再仔细一看呢，发色呢变化不定。这一座宝塔现在就在大塔寺院的东侧，这是现在在灵鹫寺里边还拥有的古文迹。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嘴里说要平等心，心里还是不平等。我们人要明白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让自己的心中产生真正的平等啊！我们要爱我们的母亲，我们更要爱啊，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还有众位菩萨，就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怀念母亲一样，念念观世音，念念各位菩萨，你自然就熄灭了自己心中的三毒贪嗔痴。所以没有智慧的人才会永远的记恨别人。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从别人身上如果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你就是智慧。你如果从别人身上能够吸取教训，你就是一个智者。智慧就是你什么事情都有办法解决，冷静幽默平静的去处理。修行修的就是你一个心中的觉悟，觉是你的本性，悟就是自己的正能量，用自己的正能量去觉自己的本性，你就是走在佛道当中。所以用心关照自己的毛病，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关照就是照见了，所以你才会改掉人间的毛病，你才能放下，你才能解脱。记住了，解脱就是觉悟。好，今天跟大家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大家。